守望台研读版2022年9月刊研究班课文37。本篇研究班课文会在11月7到13日该星期讨论。你能够信任你的弟兄姐妹。主题经文：爱，凡事相信，凡事希望。哥林多前书13章4和7节。唱诗第124首，一心忠贞不渝。课文摘要：我们需要信任弟兄姐妹，但有时候这样做并不容易，因为他们可能会让我们失望。本篇课文会谈谈，运用圣经原则以及沉思古代的好榜样，可以怎样帮助我们建立或重建对弟兄姐妹的信任感。第一段问题：世上的人很难彼此信任，为什么我们对此并不意外？在撒旦的世界里，人们不知道可以信任谁。很多商人、政客和宗教领袖的行为都让人很失望。人们也觉得朋友、邻居甚至家人都不可以信任。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，因为圣经早就预告到了最后的日子，人会不忠贞、诽谤、出卖别人。换句话说，人们会反映出这个世界的神撒旦的恶劣品格，而撒旦是完全不值得信任的。提摩太后书3章1到4节。第二段问题：甲，我们可以完全相信谁？乙，有些人可能有什么感觉？不过，我们身为基督徒，知道自己能够全心信赖耶和华。我们相信耶和华很爱我们，相信他绝不离弃自己的朋友。诗篇9篇10节。我们也能够信赖耶稣基督，因为他为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。我们还从亲身经历体会到，圣经提供的指引非常可靠。我们肯定自己能够完全相信耶和华、耶稣和圣经。不过，有些人可能觉得没办法完全信任弟兄姐妹。那么，我们真的可以信任弟兄姐妹吗？为什么？我们需要弟兄姐妹。第三段问题：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福分？马可福音10章29、30节。耶和华让我们有幸成为他大家庭的一员，这是多大的福分，让我们得到多少益处。马可福音10章29、30节说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了我和好消息，撇下了房屋、兄弟、姐妹、母亲、父亲、儿女或田地，无不在现今得到100倍的房屋、兄弟、姐妹、母亲、儿女、田地，也会受迫害，在将来的制度会得到永远的生命。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都跟我们一样爱戴耶和华，努力谨守他的标准。虽然大家的语言、文化和衣着可能不一样，但我们都彼此相爱。就算第一次见面也觉得很亲，我们特别喜欢跟弟兄姐妹一起赞美和崇拜我们仁爱的天父。以下是第三段图片的文字。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值得信任的弟兄姐妹，他们跟我们一样都非常爱耶和华。回正文。第四段问题：为什么我们需要弟兄姐妹？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跟弟兄姐妹团结一心，他们分担我们的重担，他们也鼓励我们保持信心坚定，积极地为耶和华服务。想想看，如果没有会众的保护，没有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对抗魔鬼撒旦和他的邪恶世界，我们会怎么样呢？很快，撒旦和他的党羽就会对上帝的子民发动全面的攻击。到时，我们会多么感激弟兄姐妹在身边支持我们啊！ 第五段问题，为什么有些人觉得很难信任弟兄姐妹？不过，有些人觉得很难信任弟兄姐妹，他们也许曾经把秘密告诉某个弟兄或姐妹，对方却说了出去，或者他们发现某个弟兄或姐妹没有信守承诺，又或者会众里有人说了些话，做了些事，深深伤害了他们。这些经历都可能让人很难信任别人。那么，我们可以怎样建立对弟兄姐妹的信任呢？爱别人就会更信任别人。第六段问题，爱可以怎样帮助我们建立对别人的信任？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，爱是信任的基础。哥林多前书13章教导我们怎样对别人表现爱心，其中很多要点能帮助我们建立或重建对别人的信任。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说，爱有耐心又仁慈，爱不嫉妒，不吹嘘，不自大，不做不规矩的事，不求自己的利益，不轻易动怒，不计较别人造成的伤害，不因不义而欢喜，只因真理而高兴。爱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希望，凡事忍耐。爱是永恒的，可是受上帝启示发言的能力终必消失，说外语的能力终必停止，获得特殊知识的能力也终必除去。例如第四节说，爱有耐心又仁慈，即使我们犯错得罪了耶和华，他还是耐心地对待我们。所以当弟兄姐妹说的话或做的事让我们生气或难过，我们也可以耐心地对待他们。第五节说，爱不轻易动怒，不计较别人造成的伤害。我们不该计较别人造成的伤害，意思是我们不该记仇，等着以后翻旧账。传道书七章九节提醒我们不要轻易动怒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也说，不要到日落还在生气。我们运用这些经文的原则，肯定会得到很多益处。第七段问题，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五节的原则怎样帮助我们建立对别人的信任？此外，我们以耶和华的观点来看待弟兄姐妹，也会更信任他们。上帝爱他们，没有把他们的过错一一记下，我们也不该这样做。我们不该专注于他们的错误，而要多留意他们的优点，记得他们是能够不断进步的。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五节说，你们不要再妄自审判人，免得你们被审判，因为你们怎样审判人，也会怎样被审判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对方也会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你为什么盯着弟兄眼中的刺，却不留意自己眼中的梁木呢？看，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又怎能对弟兄说，让我除掉你眼中的刺呢？虚伪的人，你先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清楚怎样除掉弟兄眼中的刺。因为爱凡事相信，所以我们相信弟兄姐妹的动机是好的，相信他们绝对不会故意伤害我们。哥林多前书13章7节，这不是说耶和华希望我们盲目地相信别人，而是说他希望我们只要看出别人值得信任，就应该信任他们。角柱说，圣经说会众里有些人也许不值得我们信任，在罕见的情况下，会众里有假弟兄颠倒是非，试图误导别人。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节，我们不会听他们的话，也不会相信他们。回正文。第八段问题，你怎样做就会越来越信任弟兄姐妹？ 信任是需要时间才能建立起来的。你可以怎么做呢？要好好认识弟兄姐妹，在聚会前后跟他们聊天，也要约他们一起传道，要对他们有耐心，这样我们才有机会看出他们是值得信任的。你刚认识一个人时，也许会选择不把一些事情告诉对方，但随着你们的关系越来越好，你可能会觉得比较容易向他敞开心扉。但如果一个弟兄或姐妹辜负了你的信任，又怎么样呢？不要马上放弃这段友谊，也许过一段时间后，你可以重建对他的信任。或许一些人让你失望了，但不要因此就不信任所有弟兄姐妹。在这方面，我们会看看一些忠心崇拜耶和华的人立下的榜样，尽管别人让他们失望，他们也没有失去对别人的信任。向古代的好榜样学习。第九段问题，甲，尽管一些带头的人有严重的问题，我们怎么知道哈拿还是信赖耶和华在崇拜方面做出的安排？乙，关于信赖耶和华在崇拜方面做出的安排，你从哈拿的经历学到什么？见图片。你曾经对某个带头弟兄的行为感到失望吗？如果是这样，你可以想想哈拿的好榜样。当时在以色列带领人民崇拜耶和华的是大祭司以利，但他的家人很有问题。他的儿子是祭司，却常常做出无耻和不道德的事来，可是以利没怎么纠正他们。虽然耶和华没有立刻革除以利的职务，但哈拿没有因为以利是大祭司就不再去圣墓崇拜耶和华。哈拿在圣墓恳切地向耶和华祷告，诉说心里的痛苦，还向耶和华承诺，如果自己生一个儿子，就会把他送到圣墓为耶和华服务。可是以利却断定这个伤心的女子是喝醉了，结果没有确认事实就开口批评她。尽管受到这样的对待，哈拿还是愿意履行自己的诺言，这意味着她愿意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以利来照顾。后来上帝果然赐给哈拿一个儿子，也就是撒母耳。那么以利的两个儿子呢？到了适当的时候，耶和华就处置了他们。以下是第九段图片的文字。尽管受到以利的批评，哈拿还是继续信任耶和华在崇拜方面的安排。回正文。第十段问题，我们怎么知道大卫王遭受背叛后还是继续信任其他人？你曾经被好朋友背叛过吗？如果有，请想想大卫王的经历。他的儿子亚沙龙试图篡位，他的一个好朋友亚西多福也加入了亚沙龙的反叛阵营。大卫同时被自己的儿子和好朋友背叛，肯定深受打击，但他没有因此就不再信任其他人。大卫有一个好朋友叫户筛，他非常忠贞，没有跟亚沙龙一起反叛。大卫继续信任户筛，而事实证明大卫没有信错人，因为户筛甚至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帮助大卫。第十一段问题，拿巴的一个仆人怎样表明自己信任亚比该？也请想想拿巴的一个仆人的榜样。大卫和他的手下曾经为拿巴的一些仆人提供保护，后来大卫请富有的拿巴提供一些食物给他们，不论什么都行。大卫的请求一点也不过分，拿巴却断然拒绝。于是大卫非常愤怒，决心杀死拿巴家里的所有男人。有一个仆人把这件事告诉了拿巴的妻子亚比该，因为他知道亚比该能救他的性命。他本来可以逃跑的，却没有这样做。他相信亚比该能够扭转局势，因为人人都知道亚比该是个明辨事理的女子。事情的结果证明，这个仆人没有信错人，亚比该勇敢地采取行动， 成功劝阻了大卫，他相信大卫一定不会鲁莽行事。第十二段问题，虽然门徒犯了很多错，但耶稣怎样表明自己还是信任他们？耶稣看到门徒犯了很多错，却继续信任他们。有一次，雅各和约翰请求耶稣让他们在王国里得到特别的地位，但耶稣没有怀疑他们崇拜耶和华的动机，也没有说他们以后不能再做使徒了。后来，在耶稣被逮捕的那个晚上，门徒全都撇下他逃跑了。不过，耶稣还是没有失去对门徒的信任，他清楚知道门徒的缺点，却爱他们到底。约翰福音13章1节，耶稣复活后，甚至对11位忠心的使徒委以重任，让他们在传道教人的工作上带头，并且照顾他宝贵的绵羊。这些门徒虽然不完美，却没有辜负耶稣的信任，他们全都忠心至死。哈拿、大卫、拿巴的仆人、亚比该和耶稣都没有因为别人不完美就不再信任别人，他们真的是我们的好榜样。重建对弟兄姐妹的信任。第十三段问题，什么情况可能让我们失去对别人的信任？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吗？你很信任一个弟兄，并且把自己私密的事告诉了他，后来发现他告诉了别人，这肯定让你很难过，对吗？有一次，有个姐妹把自己的难题告诉了一个长老，第二天，这个长老的妻子打电话来安慰这位姐妹。很明显，长老把姐妹说的话告诉了妻子，可想而知，这个姐妹觉得很难再信任这个长老了。但这个姐妹做得很好，她主动向另一个长老求助，而那个长老帮助她重建了对长老们的信任。第十四段问题，什么帮助了一个弟兄重建对两个长老的信任？一个弟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对两个长老感到不满，觉得很难信任他们。后来，他听到了一位他非常尊重的弟兄说，弟兄姐妹不是我们的敌人，撒旦才是。这句简洁有力的话引发了他的思考，他认真想想自己应该怎么做，并且祷告求耶和华的帮助。最后，他跟两个长老恢复了和睦的关系。第十五段问题，为什么重建信任需要时间？请举例说明。你曾经失去过某个服务机会吗？你当时肯定很不好受。在20世纪30年代的纳粹德国，格雷特和他的妈妈都是忠心的耶和华见证人。那时，我们的传道工作受到禁止。格雷特帮忙为弟兄姐妹制作《守望台》杂志的副本。但弟兄们得知格雷特的爸爸反对真理，就不再让格雷特享有这个服务机会了，因为他们担心格雷特的爸爸会告密。不仅如此，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弟兄们都没有把组织的杂志分给格雷特和他的妈妈，在街上遇到他们时也不跟他们说话，这真的让格雷特非常伤心。他说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难原谅这些弟兄，也没有办法再信任他们。但后来格雷特想到，耶和华肯定已经原谅了这些弟兄，所以自己也应该这样做。第十六段问题，为什么我们必须克服一切障碍，建立对弟兄姐妹的信任？如果你曾经受过类似的打击，就要努力重建你对弟兄姐妹的信任。这样做需要时间，但一定是值得的。请想想，如果你曾经食物中毒，以后吃东西的时候肯定会比较小心，不过你不会因此就不再吃东西。同样，我们不要因为一次不愉快的经历，就不再信任所有弟兄姐妹。我们知道弟兄姐妹都不完美，但我们努力重建对他们的信任，就一定会更快乐， 也更能尽自己的一分力来加强会众里互相信任的精神。第十七段问题，甲，为什么信任非常重要？乙，下一篇课文会谈谈什么？在撒旦的世界里，人们很难信任别人，弟兄姐妹却因为彼此相爱而能互相信任。这样的信任让我们现在就更快乐、更团结，也让我们将来遇到考验时能够得到保护。如果某个人辜负了你的信任，让你很伤心，该怎么办呢？要尽力从耶和华的角度看事情，要运用圣经原则，加深对弟兄姐妹的爱，也要向圣经中的好榜样学习，这样你一定可以克服内心的伤痛，重建对别人的信任，也能够结交许许多多比兄弟更亲的好朋友。不过信任是双向的，下一篇课文会谈谈我们可以怎样做个值得弟兄姐妹信任的人。课文复习，你会怎样回答？为什么信任弟兄姐妹很重要？圣经里的哪些榜样激励我们继续信任弟兄姐妹？如果某个弟兄或姐妹辜负了你的信任，你可以怎么做？唱诗第99首，千千万万弟兄姐妹。本篇文章结束。